各位听友好，身在法国的达芬奇度过了他一生最安适的岁月，他享受着一位睿智的君主的敬重，同时这位君主又是他的交流对象，他们谈科学、艺术和哲学，而且很可能达芬奇在这位伟大君主的注视下瞑目。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业胜介绍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巨人中的巨人达芬奇第十一集，也是最后一集，达芬奇的安息之地克洛庄园。赵先生您好。
您好。
达芬奇的最后岁月是在法兰西的土地上度过的，这让人感到欣慰。
是啊是啊，你想想，当时意大利各城邦国家整天是打来打去，而法兰西呢，它已经统一在瓦卢瓦王朝之下了，它正巧碰到了一位聪明睿智的国王，在他的庇护下呢，他的最后岁月那就好过多了。达芬奇来到法国，他是直接呢就到了卢瓦河谷，那里是当时法国王室生活和从事政治活动的地方。方朗索瓦一世送给达芬奇一所府邸，就是克洛庄园，他呢是紧邻国王居住的安普瓦斯城堡，在当时可以说呢仅仅是一街之隔。那后来呢，安普瓦斯城堡呢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那沿着卢瓦河岸的这一大部分呢都坍塌了，所以呢现在的这个克洛庄园呢跟安布瓦斯城堡的主楼就离得远了。你现在呢若是进了这个安布瓦斯城呢，你要沿着城堡的围墙大概走个1000米，那右手就是克洛庄园，它的对面呢就是当年城堡的城基。当时这个城堡呢和庄园之间有一个地下通道相连，在达芬奇居住的这个房子的下层呢仍然留有这条通道的出入口。克洛庄园的主楼呢是一座红砖砌墙、白石砾基大框的这么一个高卢罗曼风格的建筑，那真是非常的精巧秀丽。它呢始建于1471年，是路易十一呢送给他的宠臣埃蒂安卢的礼物。那么1490年呢，查理八世就把他买下来，后来嫁给安古莱姆公爵查理的萨夫瓦的路易斯就是在这个庄园中养育了未来的弗朗索瓦一世和玛格丽特公主。可以说呢，这是弗朗索瓦当王储时候的前邸，他把这个庄园送给达芬奇，可以想见达芬奇在他心中的地位。
克洛庄园也是一座城堡吧？
庄园的主楼也可以呢称作是一座小城堡了，它周围是一块占地大概有8公顷左右的一个中世纪的花园，现在呢是被打理得相当的精美，它里面呢有不同的植物区、蔬菜区，遍布奇花异草，通幽的曲径。那么园内呢有一条小河是蜿蜒流过，形成了几个小湖。达芬奇设计的那些水利的器械、桥梁、水磨就都安置在这河上，其中呢有他为苏丹巴亚二世设计的君士坦丁堡金角湾大桥模型，这是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桥。神奇的是呢，现在真正的这个金角湾大桥啊与达芬奇当年的设计相当的一致，这让人呢就不由得赞叹这达芬奇的天才。进入城堡呢，你要先通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这条走廊的墙上呢就悬挂着达芬奇的一些很有哲理性的名言。城堡内有查理八世为他的妻子布列塔尼的安妮所修的一个祈祷堂，虽然不大呢，但是相当的精美。和克洛庄园有关联的这几位法国君主啊，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弗朗索瓦一世，都是曾经争夺和占领意大利的法国君主，而这个庄园呢最后却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巨人的最后的居所，这让人是感叹这个世事难料啊和历史的脚迹。 城堡中呢有两间比较大的房间，那么一间呢就是达芬奇的实验工作室，里面现在是摆满了他从事科学研究的材料、器皿，有植物、动物的标本，也有各种的矿物质和化学试剂，琳琅满目。那另一间呢就是他的画室，现在那几幅最著名的画作有复制品呢就展示在这个画室里。紧挨着达芬奇卧室的房间呢曾经是弗朗索瓦的姐姐玛格丽特公主的居处，她是法国文艺复兴的倡导者。那么咱们听友可能还会记得我们在前面讲过啊，就是她模仿薄伽丘的十日谈写过一部七日谈。更难能可贵呢是她提倡宗教宽容，保护法国的新教信徒，也就是胡格诺派。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那达芬奇居住在克罗庄园时呢，弗朗索瓦一世经常呢来造访她，有时候呢她就是通过这个安布瓦斯城堡和克罗庄园的那条地下通道。
达芬奇在这里为国王做了些什么呢？
他为国王呢设计过一场庆典，主题就叫做天堂庆典。看来达芬奇是真心的是感激弗朗索瓦一世给他带来的克洛庄园这个天堂。参加过这个庆典的有一位客人，他曾经记下过庆典的场面，整个院子上空遮盖着一块一块天蓝色的幔布，布上呢就装饰着天空上的星星，依照行星、太阳和月亮的位置排列。那古代神话中的神奇，像马尔斯、朱庇特、萨杜恩，就依据天象是各居其位。400只巨大的火炬呢，在园中燃烧，暗夜被驱散，如同白昼。当时呢，弗朗索瓦一世和达芬奇呢，有一些工程设想，他们两个人去考察了卢瓦河与索恩河之间的洛莫朗坦，想在这儿呢造一座巨大的宫殿。那么达芬奇就为这个工程呢已经画了很多的草图，但是在他有生之年始终没有动工。是他去世以后呢，弗朗索瓦一世修建了香波堡，里面的这个城堡中心的双螺旋楼梯据说呢就是用了达芬奇的设计。
安格尔有一幅著名的画，画的是达芬奇死在弗朗索瓦一世的怀中，这是真事儿吗？
啊，是有意思吧。达芬奇是从生到死就留下了很多谜，现在明确无误的是什么呢？就是1519年4月23号他起草了他的遗嘱。他对死亡这件事呢其实他是相当坦然的，在他的笔记中呢他曾经写下，什么是生活？那就是学习死亡。而且呢，他在一张解剖图上留下了一段话，表明呢，他也曾去寻找过灵魂的去处。他说呢，不管灵魂是什么，它都是神圣的东西，因此呢，让它留在自己居住的场所之内，它在那里自由自在，因为它不愿意离开躯体。的确，我认为灵魂的悲伤和痛苦不是没有缘由的。那么你提到的安格尔的那幅画呢，它其实是来自瓦萨里的记述。那瓦萨里说呢，国王来到他的房间，出于敬意，列奥纳多强打精神坐起身来，向国王诉说他的病情，还表明自己未能尽力创造更多的东西，对不起上帝和人类。接着一阵痉挛，死亡的信使到了。国王站起身，扶住他的头，想让他减轻一点痛苦。他的非凡的心灵明白啊，在国王的怀抱中停止呼吸是莫大的荣幸。可是人们后来发现呢，达芬奇是5月2日去世的，而5月3日在巴黎近郊的圣日耳曼城堡有一份弗朗索瓦一世签署的文件，这就证明当时国王不在安布瓦斯，所以他不可能是在克洛庄园达芬奇的身旁。可是到了20世纪初呢，历史学家们就仔细的去考证这份文件，结果发现呢，5月3号这份文件呢只是国王 声明该文件由国王颁布，而签名的人呢是帕勒洛伊，他是国王的一位近臣。而且呢，查询那天的国事会议记录，没有记载国王在场，所以啊，还真有可能国王在科洛庄园送达芬奇走上了天国之路。那瓦萨里的记载呢，他很可能是来自达芬奇最后的这个贴身仆人巴蒂斯塔·德·威拉尼斯的转述，他当时在场。达芬奇的遗嘱中呢，把大部分的遗产都遗赠给了他，而达芬奇死后呢，他就回到了佛罗伦萨。总之呢，我们是愿意相信呢，这位伟大的天才是死于他的崇拜者和保护人弗朗索瓦一世的怀中。达芬奇死后呢，就埋在昂布瓦斯城堡的这个圣弗朗坦教堂中。后来呢，当城堡遭受极大破坏的时候呢，这座教堂被焚毁了。直到19世纪末，人们在挖掘这个教堂的遗址的时候呢，就发现了遗骨，断定呢，这就是达芬奇的遗骨，所以呢，又把它重新埋葬在城堡中新修复的一个圣于贝教堂中。现在呢，你要是站在这个科洛城堡达芬奇的卧室中呢，你可以远远地看到啊，远处这个圣于贝礼堂，它是一座洁白的建筑，非常美丽。那么文艺复兴时期天才中的天才呢，达芬奇就安息在这里。好，关于达芬奇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好的，那就谢谢赵野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野胜的《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巨人中的巨人达芬奇第11集，达芬奇的安息之地克洛庄园。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毕朱莉小姐的技术制作和各位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我们再会。